郭祚，字季佑，是太原晋阳人，魏朝车骑将军郭槐的弟弟郭亮的后代。祖父郭毅曾任州别驾，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司徒崔浩，一个女儿嫁给崔浩的弟弟上党太守崔田。世祖时，崔浩受宠当权，任命郭毅为徐州刺史，代理榆次侯，死后追赠光禄大夫。父亲郭弘之因受崔浩案件牵连被处死，郭祚逃亡得以幸免。郭祚年少时孤苦贫穷，相貌并不出众，乡里人都不了解他。有个女巫为他看相，说他日后会富贵。郭祚博览经史，学习崔浩的书法，书信文章在当时被人称道。20岁时，任州主簿、刺史孙小伟任他担任书记，又有太原人王希彦是郭毅妻子的侄子，共同周济他，使他得以富裕振兴。高祖初年，郭祚被举荐为秀才，对策考试名列上等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转任中书侍郎，升任尚书左丞，长期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。郭祚为官清廉勤勉，日夜不懈怠，高祖非常赏识他。郭祚跟随高祖南征，回来后正式担任黄门侍郎。高祖巡幸长安，经过魏桥，路过郭槐庙，问郭祚说，这是你的祖先所承继的吗？郭祚说，是臣的七世伯祖。高祖说，先贤后哲都集中在一门。郭祚回答说，昔日臣的先人凭借博学英才，只侍奉魏文帝，微臣虚薄，得以遇到圣明君主，自己感到非常荣幸。高祖于是下令用太牢祭祀郭槐庙，让郭祚亲自撰写祭文，因赞助迁都洛阳的规划，赐爵东光子。高祖曾到华林园观赏过去的景阳山，郭祚说，山因人而静，水因之而流，希望陛下修整它。高祖说，魏明帝因奢侈在前代失败，我为何要重蹈覆辙？郭祚说，高山仰止。高祖说，这难道不是指景行吗？升任散骑常侍，仍兼黄门侍郎。当时高祖锐意改革礼制，同时选拔人才，又因迁都初创，征讨不断，内外规划，号称事务繁多。郭祚与黄门侍郎宋辩在帷幄中参谋，根据他们的才能各有委任。郭祚承担注释疏解的工作，特别勤苦。曾因历逢昭仪，百官在清辉后园夜饮，高祖举杯赐给郭祚和崔光说，郭祚为众多事务忧劳，唯独不欺骗我。崔光温和善良博学多识，是朝廷的儒雅英才，不劝这两人该劝谁呢？他就像这样被赏识。当初高祖任命李彪为散骑常侍，郭祚趁机入见。高祖对郭祚说，我昨天误授了一个人官职。郭祚回答说，陛下明镜高悬，根据才能授职，进退可否，升降善恶，品物既已明确，人伦也有秩序，怎能让圣诏一旦发出就有差异呢？高祖沉吟说，这自然应该有辞让，因为辞让我想另外授一个官职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彪上起说，博识辞让亲卫，子产厌恶，臣想要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，不敢辞让。高祖叹息着对郭祚说，你的忠谏，李彪的正言，让我迟疑不能决定，于是没有更换李彪的官职。高祖南征，郭祚以监侍中的身份随从，被任命为尚书，晋爵为伯。高祖去世，咸阳王元喜等上奏请求任命郭祚兼任吏部尚书，不久被任命为长兼吏部尚书、滨州大中正。世宗下诏，因监吏逃刑，将其发配到边疆戍守，如果永远躲避不出来，就由兄弟代替。郭祚上奏说，谨慎审理案件，刑罚分明，这个道理在古代已显扬，设立法规禁令，义理在于今天，因此先王根据人情制定法规，所以八种刑罚在古代典籍中完备，奸诈的律条在后世制度中显明，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谋划，追究其犯罪事实，敦厚风俗永远作为世人的规范。臣认为圣旨意义广博深远，道理超乎常情，臣心怀愚见，不能不陈述。确实因为败坏法律的根源起于奸吏，奸吏虽然微小，败坏法律却很严重，臣寻思诏旨确实是断绝他们逃跑的途径，治理的要旨确实在此。然而法律贵在制止奸邪，不在于过分残酷，制定法令禁令要能流传后世，如果法令严厉 而奸邪不止，禁令过于苛刻而不能长久流传，那么如何能记载在行书上流传百代呢？如果奸吏逃窜，就流放他的兄弟，罪人的妻子儿女又应当流放，这样一人犯罪祸及两家。臣认为罪人既然逃跑，只流放他的妻子儿女，逃跑者本人将其名字悬空，永远配留，对罪过不赦免，奸诈之路自然堵塞。世宗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不久正式担任吏部尚书。郭祚自身廉洁，看重官位，至于全选受职，假使遇到合适的人选，也一定徘徊很久，然后才下笔。下笔就说这个人从此就要显贵了，因此事情常常拖延，当时每每招来怨言，但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量才称职，当时的人也因此归功于他。外任为史持节、镇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等到太极殿建成，郭祚到京师朝见，转任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郭祚遇到年成不好，全境饥荒，他怜悯爱护百姓，多有赈济抚恤，虽然决断案件拖延，号称繁琐迟缓，但百姓怀念他的恩德，至今思念他。入朝任侍中、京子光禄大夫、滨州大中正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当时讨论制定新的法令，下诏命郭祚与侍中、黄门参与讨论修订。按照旧例，令仆中丞出行时，有人喝道进入宫门，一直到马道。等到郭祚担任仆射，认为这不符合进京的礼仪，向世宗进言，世宗采纳了。下诏说，皇帝在太极殿时喝道到纸车门，皇帝在朝堂时喝道到司马门，喝道的人不进入宫门，从此开始。下诏命郭祚以本官兼任太子少师。郭祚曾随从世宗到东宫，肃宗年幼，郭祚怀揣一个黄瓤瓜献给肃宗。当时应召左右赵陶公与御史中尉王显互相勾结，深得世宗信任，郭祚私下结交他们。当时诽谤郭祚的人称他为陶公仆射、黄少师。郭祚上奏说，紧扎前后考核章程虽然颁布天下，但像臣这样愚笨浅陋，仍有不明白之处，现在需要确定职官升迁调动的缘由状况，超越品级的人必须酌情裁减。景明初年的考核章程，五年升一级半。正始年间，已故尚书中山王元英奏请考核章程，被批复，只以整满三年为限，不得计算剩余年份的勤绩。又去年，因前两种制度不同，奏请裁决。批复说，升降的体制自应依照旧有的惯例，现在不知道是依从旧有的旨意，还是依从景明的裁决，或是依从正史的年限。景明的考核法，东西省文武闲官全部分为三等，考核与实际任职相同。而前尚书卢敞上奏，上等的人三年转半阶，现在的考核章程又分为九等，前后不同，参差没有标准。世宗下诏说，考核在上中等的可以犯阶，以前有六年以上升一阶，三年以上升半阶，剩余年份全部取消。考核在上下等的可以犯阶，以前六年以上升半阶，不满六年的取消。在得到犯阶之后，考核在上下等的三年升一阶。散官依从卢敞所奏。郭祚又上奏说，考察令规定公卿独著得记超伦，而没有过失的为上上，一次过失为上中，两次过失为上下，累计八次过失，品级降到第九。不知道现在各曹府寺凡考核在职公卿，但才能并非独著，业绩行为称职，但德性并非超伦，才干能力粗略可以，而持守平稳胜任，或者人才稍微低劣，但处理官事能成事，这些全部没有过失的人应该依据哪一等？景明三年以来至今十一年，按年限标准判断三次应该升降，现在既然通盘考核，不知道是在十年之中通算其优劣，积累作为等级，随前后年次分别各自除去其善恶来升降。而且过失的注记条文，多次过失成为殿的标准，这一条以少过错为最优，多过错为最差，不知道取何种行为是少过错，何种情况是多过错，积累累计算品次又有几等，各种文案处理不当，应杖责时下的算一次过失，罪过依律条次序 过错随过失记录。十年之中三次大赦，赦免前的罪过不问轻重都蒙赦免。有人被御史弹劾，案件审理未完成，遇到赦免又复职的，不知道记录的过失是否得以免除。世宗下诏说，读注、抄轮以及才能完备、少过错，都是指文武兼优的上上等级而言之。自此以下还有八等，根据才能排次，令文已经具备。那些积累过失和表现平稳胜任的，都包含在其中，何必另外怀疑？所说的通考，是据总多年而言。至于升降的体制，自应依照就有的年次判断，何须再请？那些法属已经判决的过失，本来不在免除之限，遇到赦免免罪，只记录其过失，免除他。不久加散其常事。当时下诏营建明堂、国学。郭作上奏说，如今云罗西举，开纳明属，容其东止，镇守平定淮京。汉缅之间又需防备汉魏，征兵调众，所在众多，边境多堡垒，烽火一传未停，不可在战争之际大兴土木之功。而且新年将至，春耕将开始，臣愚昧地认为应等待丰收安宁之年，凭借百姓踊跃前来之力，可以不成而就。世宗听从了。世宗末年，常引郭作进入东宫，秘密赏赐，多至百余万，夹杂锦绣，又特别赐给建帐，恩宠很深，升任左仆射。在此之前，萧衍派将领康炫堵截淮水，准备水淹阳、徐二州。郭作上表说，萧衍狂妄悖逆，擅自阻断河流，劳役痛苦人民劳苦，危亡的征兆已经显现。但古谚有说，敌人不可放纵，以一浊之水或许成为不测之冤，如不及时消灭，恐怕如同原野上的草。因派一员众将，率领统军30人，领羽林军15000人，并征发京东七州精锐部队9万人，长驱电池，迅速令其扑讨。秦斩的功劳亦如常规制度，贼人的物资杂物全部归军人所有。如此则金泥之手可以不日悬挂。确实知道现在正是农桑之时，不是发兵之日，但如果势力应当这样，也不得不如此。昔日为顾跋扈，因后发动昆吾之师，贤云很猖獗，周王兴起6月的征伐，陈愧居书要，现那是主责，心中所怀，岂敢自己沉默。同时因敕令扬州选一员猛将，派遣该州的士兵前往福山里外加工，朝廷商议听从了他。外任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雍齐华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太和以前，朝廷法律尤其严峻，贵臣稍有差错便招致诛杀。李冲当权时，钦佩郭作的见识才干，推荐他担任左丞、右监黄门。郭作心中便感到满足，常常因孤门曾经遭受崔氏之祸，常担心危亡，苦苦自我陈述谦让，言辞表情恳切，发自真诚。李冲对他说，人生有命运，不是可以逃避的，只应明白当官有什么可顾虑畏惧的。从此20多年，职位越来越高，而进取之心更不停息。又凭借东宫师傅的资历，列位尚书，志在封侯，仪同三司之位，尚书令，人成王元成替他上奏。等到担任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虽然高兴外任，但仍以府号不够忧愁，希望加大，执政的人颇为奇怪。当时领军于中依仗宠幸骄横自肆，崔光之类的人趋意奉承，郭作心中厌恶他，便派儿子太尉从事中郎郭景上游说高阳王元雍，让他调于中出京任州官。于中听说后大怒，假传诏令杀死郭作，当时67岁。郭作通晓政事，凡他所经历的事物都称职，每次有决断多成为先例，名气既重，实望也很高，一旦无罪被害，远近没有不惋惜的。林太后临朝派使者吊唁慰问，追赴伯爵。正光年间追赠史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号文贞公。当初高祖设置中正，从容对郭作说，滨州中正你家自然应该推举王琼。郭作退下对同僚朋友说，王琼真假至今未变，我家为何要减损他？但主上只是相信李冲的吹嘘之说罢了。 郭作死后三年，于忠也死了，都认为郭作作祟。郭作长子郭思公，20岁时州里征辟为主簿。郭思公的弟弟郭庆礼让第二个儿子郭延伯继承。郭延伯继承祖父的爵位东光伯。武定年间任骠骑大将军，将作大将。北齐寿善，爵位按吏将等。郭思公的弟弟郭景尚，字思和，涉猎书传，通晓新历章后，言事颇为灵验。起初任彭城王中军府参军，升任员外郎、司徒主簿、太尉从事中郎。在当世强干，善于侍奉权贵宠臣，世人称他为郭坚。肃宗时升任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转任中书侍郎，未上任而去世，享年51岁。儿子郭继方，武定年间任胶州骠骑府长留参军。郭景尚的弟弟郭庆礼，字叔，被郭作所喜爱，任著作左郎、通直郎，去世追赠征虏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儿子元贞在武定末年担任定州骠骑府长史。张仪，字庆宾，是清河东武城人。曾祖张姓，曾任慕容超的东牟太守，后来率领部众归附国家。世祖嘉奖他，赐予平陆侯的爵位，任命为平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祖父张准之继承爵位，又任东青州刺史。父亲张灵真早年去世。张仪性格公正刚强，有风度气概，博览经史。高祖初年继承祖父的侯爵爵位，与卢渊、李安民等人结为亲友，在朝会中往来，常常相互追随。卢渊任主客令，李安民与张仪一同担任散令。张仪年轻时豪放不羁，出入殿庭昂首阔步，目中无人，毫无顾忌。文明太后素来崇尚恭敬谨慎，在一次集会中看到他的样子，便召集百官当众督责他，命令他悔改，但他仍然没有改正。他善于督察，每当东西两方派遣使者巡查检视时，张仪总是被选任。他清廉谨慎，严厉刚猛，所到之处人们都畏惧服从，同僚们也因此推崇他。升任主客令，按例将侯爵降为伯爵，转任太中大夫，仍代理主客曹事务，不久担任黄门侍郎。后来随驾南征，因母亲去世而解职。张仪服丧超过礼制，从平城步行送葬到家，千里之遥不乘车马，面容憔悴，形体消瘦，当世人都称赞他。高祖巡视冀州，派使者吊唁慰问，下诏启用他为骁骑将军，后又恢复原职。因参与议定迁都的功勋，晋爵为侯，转任太常少卿，升迁散骑常侍，兼任侍中，持节巡查陕东、河南12州，很有声誉。出使回来后，因随征的功劳，升任尚书。因举荐元昭为监郎中而获罪，被贬为守尚书。世宗初年被任命为正尚书，兼侍中，不久正式担任侍中。世宗亲政后，罢免六府大臣。张仪与兼尚书邢鸾得知处分非同寻常，出京逃走，被御史中尉甄琛弹劾，说不是虎也不是犀牛，却在那旷野奔跑。世宗下诏严厉责备他，不久被任命为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张仪注重典章制度，考察研究旧例，到任陇右后更加勤于研习，于是出入仪仗护卫，方伯的威仪赫然可观，羌人和下人都畏惧服从，惧怕他的威严整肃，一方安宁平静，被称为好刺史。那年冬天，太极殿刚刚建成，张仪与郭作等人因勤勉旧臣身份被征召。回到州里后，晋号辅军将军，张仪上表请求解除州任，诏书不许。张仪在陇右施政，多有建树，宣布新风，革除旧俗，百姓爱戴敬仰他。为国建造佛寺，名为新皇寺，凡有罪过的人，根据罪行轻重，罚做土木工程，不再用鞭杖之刑。当时陈留公主寡居，张仪有意娶公主为妻，公主也答应了。仆夜高照也想娶公主，公主不同意。高照发怒，在世宗面前诬陷张仪，称张仪擅自设立刑法，劳役百姓。世宗下诏派职后万二星乘一马前去检查。万二星是高照的亲信，一定要给张仪定重罪。张仪自身清廉，奉公守法，寻求他的过失，最终一无所获。被取代后回到洛阳， 仍被停职废弃数年，因而患上偏风病，手脚不便，但志向性格不变，善于调养，渐渐能够上朝拜见。很久以后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金章子寿。张仪爱好知己，轻视下流之人，不合他心意的人他视之轻蔑。虽然病在家中，但志气更加高昂。上表说，臣听说元天高朗，尚且借助群星以助光明，洞庭渊深还依靠众多水流以增广大，没有因为独照不能到达幽深，独身不能穷尽广大的。先生知道这个道理，必定取物以自我警戒，所以尧称则天，设立傍木以知晓未明之事，舜称敬善，悬挂剑骨以规劝正事缺失，愚人敬献珍规的意志，盘于刻上动作的铭文，希望见善而思齐，闻恶而自改，倦倦于悔改之途，孜孜于不及之路，因此能升高百王，卓绝中古，经历时事而不变，历经二千年而孤独。夫为太祖拨乱反正，累代崇光，士卒以不世之才开拓荡平华夏，贤卒以温明之德润泽九州。高祖大圣临朝，经营开始，天未明就求医，日过五望时开辟荆棘，迁都神县，更新风气法度，整肃潮流。海东杂种的首领，衡南一服的统帅，沙西沾头的戎人，漠北变发的胡虏，崇义纳贡，请求设置官吏，称臣归藩。积德胜于夏殷，富人胜于周汉，恩泽教化既已周遍，武功也已完成，尚且发布明诏，私求直言之事，实在是苍生近年的时节，注视陈词的日子。何况陈家自奉侍国家八十余年，佩金戴玉，道臣已经四世，过分凭借小才，依靠门荫出世，学问愧对专门，武略缺乏方略，早年承蒙先帝眷顾之恩，后来未能蒙受陛下不弃之师，侍奉则出入两都，官吏纳言，常博愧任秦州藩牧，号兼安抚，实在想岁守高原，仰报二朝的恩惠。清晨岁时，远增松带的高度，便私下访求旧书，观看图史，那些帝王兴起的根源，配天龙家的功业，修造一民的奇事，龙鳞云凤的祥瑞，卑躬爱物的人心，结王改铸的恩泽，前歌后舞的应验，监狱寂寥的美政，可以作为徽风景行的，便谨慎编成图画，以标榜睿智的典范。至于如太康爱好打猎，遭遇穷后破获，无以放逸飞禽，遭受震雷暴酷，夏桀淫乱，南朝有非命之诛，殷纣昏醉，牧野有倒戈之阵，周厉王追逐野兽，灭亡不旋种，周幽王遭遇迷惑，死亡相继，到汉成帝失去控制，王莽篡夺，桓灵不失纲纪，魏武帝迁鼎，晋惠帝暗弱，骨肉相图，最终使刘聪、刘耀吃噬滨州，石勒、石虎狼聚燕赵，如此之类，无不尽在。从袍熙开始到晋末结束，共十六代，128位帝王，历经3270年，杂事589件，合成五卷，名为《立地图》，这也是傍木、剑骨、鱼人、盘鱼之类。如果承蒙放置在御座之侧，时常批阅，希望或许能启发左右，上补未蒙之事。福愿陛下远思宗庙之忧，静念黎民之念，选取贤君，舍弃恶主，那么微臣虽沉沦地下，无异于乘云登天了。世宗认为很好。张仪又上表说，臣私下认为皇王统天，必定以穷尽幽深为美，尽礼作圣，也借助广泛采纳，以成明察，所以询问于割草打柴之人，著于周师，愚人献真言，流传于下典，不然则每次无法彰显，善恶有时不能传达。到两汉魏晋，虽然治道有兴衰，但文采传播未曾缺失，到晋惠帝失域，中夏崩离，刘氏、服氏专据秦西，燕赵独治关左，姚氏、夏氏相继兴起，武梁竞相建立，致使九州动摇，百姓没有固定君主，礼仪典制从此湮灭。到大魏英立，拨乱登皇，剪除那些荆棘，安定神州，数十年间天下安宁统一，传徽七帝，积盛如神。高祖迁都成州，永保八百之业，延武修文，宪章改义，实在是所谓加武帝，登三王，百姓无法称名。 尚且忧虑独见不明，想要广泛访求得失，于是命令四使观察风俗歌谣。臣当时愧居长博，充任一使之列，得以仗节挥金，宣恩东夏，周立于齐鲁之间，便驰于梁宋之域，寻采诗颂，言简寓情，实在希望片言不疑，每次俱显。但才轻任重，多不遂心。所采之诗刚刚呈报目录，正值栾舆难讨，问罪晚邓，臣又愧居行军，参与机要。等到栾驾返回，膳食未合，继而大丧突然降临，四海哀慕，于是便推言不及上文。不久改任秦州藩牧，离开阙下，既以疾病缠身，宁丁八年。常恐所采之诗永远沉沦于丘壑，这是臣夙夜所怀，深以为忧的事情。陛下垂日月之明，行云雨之师，体察臣往日的罪过，怜悯臣贫病的切疾。既蒙宠以禄养，又得拜扫丘坟，名目有朋，无所负愧。况且臣一两年以来所患不重，巡省本书粗略有些印象，共七卷，今写上呈，伏愿陛下阅览，敕令交付有司，使未待所采之诗不淹没于秋景，这是臣的愿望。肃宗初年，侍中崔光上表说，张仪和李韶在朝列之中，只有这两人出身官次本来在臣之上，气能干事又都很多，近来参差变成替换在后。计算他们的阶徒，虽然应当升迁，但恐怕班制还未赐予等同。从前魏国的公叔痤引荐低于自己的人同举，晋国的士盖推举年长的人伯游，古人所推崇，当时见赞许，敢圆此意，请求降臣官位一阶，授予他们范籍，使他们在朝廷中骑行，和睦权选叙用。下诏加张仪征西将军、冀州大中正，虽然年近六十，加上封籍，但仍自强不息，孜孜不倦。公司法会集会，衣冠从事，严请道俗，修营斋讲，好善清闲，爱讲人物，南北新旧无不赞赏。大建宅地，称号华齿，颇为七五书宗旧妻，不慎存续，时常有怨恨，在荣患之间未能知止知足，多次上表说在秦州参与开元汉中的功勋，希望加赏报答，多年不停，朝廷厌烦。第二子张仲宇上密封奏事，请求全别选官阁，排一五人，不让他们参与清品，因此众口喧哗，毁谤满路，在大相立榜，约定日期汇集，要屠杀他家。张仪毫无畏惧回避之意，父子安然。神龟二年二月，羽林虎贲将近千人相继到尚书省购骂，寻找他的长子尚书郎张使君，没找到，用瓦石击打宫门，上下畏惧，没人敢讨伐制止，于是便持火抢掠道中柴草，以棍棒石头为兵器，直奔其家，将张仪拖到堂下，肆意捶打侮辱，喧哗呼叫，焚烧其房屋。张使君、张仲宇当时翻越北墙逃走，张使君回头救援父亲，向众人跪拜，请求保全父亲性命，羽林等人上前殴打，将他活活扔进烟火之中，等找到尸骸，已不可辨认，只凭发髻中的小钗作为验证。张仲宇受伤重逃跑得免，张仪仅存于命，与佛寺相邻，被用车送到寺中，远近听闻无不惋惜惊骇。张仪临终时口授左右上启说，臣自奉侍国家及孙六世，失位素餐，负恩惭愧，只是空想节制进程，终究无效。臣第二子张仲宇所上之事，对治理确实多有裨益，既然有益，岂能沉默不言，已经呈报多日，未蒙圣上省览，哪料众人愤怒，竟至于此，臣不能防祸于未蒙杜绝灾殃的兆头，致使军众横暴喧嚣，攻打焚烧臣的宅地。儿子使君、仲宇等叩头流血，请求待臣而死，使君即刻陷于涂炭，仲宇过了一夜才苏醒。臣年已六十，向来蒙受荣誉，垂暮之年忽然遭遇此苦，回顾灾难惨酷，古今无比，臣伤至重，残气苟延，望景故时，推漏将近，片刻待终，这是臣的命，还说什么呢？如果所上之书稍微有益于国，臣便是生以礼权，死与议和，不负二弟于地下，臣无余恨了。一旦归于权壤，常理子庭， 炼养天颜，食痛不已，不胜眷恋，力喘凤雌。福愿二圣加遇真善，庇护百姓，寿保南岳，得与日生。臣素受豢养，先后贤恩，欲报之时，昊天罔极，亡魂有之，不忘节草。张仪于是去世，时年59岁。官府收捕羽林凶悍者8人斩首，不能尽诛群小，便大赦以安定众心。有使者知道国际将要坠落了，灵柩送回被焚烧的宅地，与张使君东西分敛于小屋。张仲宇因创伤重避居荥阳，到5月创伤渐渐痊愈，才奔赴丧，下诏赐布帛千匹。林太后因他是累朝大臣，特别精明，数月后仍追思流泪，对众侍臣说：我因为张仪而不进饮食，甚至头发略有脱落，悲痛之苦竟至于此。起初张仪的曾祖父张姓招引河东的百姓到本州来的不过千余家，后来相互依附聚合，直到被撤销并入冀州，累计30年，分析出来有数万户。所以高祖比较天下民户数量，这是最大的州。张仪担任黄门侍郎时，每次侍坐都提及此事，高祖对他说：终究会任命你为刺史，来酬谢你祖先的忠诚和功绩。张仪追忆高祖过去的旨意，多次请求担任本州刺史，朝廷商议没有批准。张仪去世后，林太后说：张仪多次请求冀州刺史的职位，我本想任用他，有人违背了我的这个意思，如果听从他的请求，或许不至于此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于是追赠他为史持节、卫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文侯。张使君字子恒，端正廉洁，喜好学习，有文才，担任司徒行参军，升任著作左郎。世宗因为张仪是先朝功臣旧臣，不幸因病残疾，特任命张使君为掌监左明郎中，升任员外常侍，仍兼任郎中。张使君的才干比他父亲更优秀，他改变陈寿位置为编年体，广泛增加不同的见闻，共30卷。又著有《冠带录》以及各种复述诗篇，现在都已亡佚。起初大成教贼人在冀州、瀛州之间起事，朝廷派遣都督袁瑶讨伐平定，杀戮甚多，堆积的尸体有数万。张使君以郎中身份担任刑台，愤怒军士们看重以首级作为功劳，于是命令检收聚集数千个人头，一次性焚烧，直到成为灰烬，用以止息侥幸求功的行为，看到的人无不伤心。等到张使君死的时候，从头到尾都在烟火炭火之中，有焦烂的痛苦，评论的人或许也归咎于此。追赠烙陵太守，谥号为孝，儿子张浩继承祖父的爵位。武定年间担任开府主簿，北齐接受禅让后，爵位按例降低。张浩的弟弟张彦之武定年间担任仪同开府中兵参军，张仲宇担任司空祭酒给侍中，儿子张台担任仪同开府参军事，张仲宇的弟弟张明担任著作左郎。使臣说，郭作才干敏捷务实，有处理事务的长处，高祖经营谋划之初，他独自处在勤劳的岗位上，居官任事，一举一动都受到称道。张仪风骨刚正，有王臣的气度，奉命持节，声誉犹存。他们都是为朝有气量才能的大臣吧，遭遇时运各有天命，都遭受了世间的祸患，可悲啊。张使君才能志向未能施展，可惜啊。